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星期五，也就是1月3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对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禁止禁区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在白宫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星期五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的部长阿扎尔宣布，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起，采取下列临时措施，对过去14天去过湖北省的返美美国公民实行最长14天的强制隔离，对过去14天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返美美国公民在指定的口岸实行严格检查，并要求他们在家实行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天。他还说，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总统公告，暂停有传播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风险的外国人入境美国。据此，美国暂时禁止在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公民入境，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例外。1月31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提高至同伊拉克、阿富汗一样的最高级别，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避免采取旅行限制，但话音未落，美国就反其道而行之，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实在太不厚道。华春莹说，中国政府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发布信息，分享数据，许多国家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帮助。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方的言行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合时宜。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形势持续发展之际，美国国务院提高了前往中国旅行的警示级别。在国务院国际旅行警示的4个级别中，目前对中国的旅行警示级别已达到即不要前往。中国外交部说，已经有62个国家针对中国公民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严防新型冠状病毒入境。新加坡政府1月31日宣布，在2月1日开始禁止所有中国人和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在新加坡中转的旅客也包括在内，但当地居民和持有有效工作的许可、学生签证和长期访问者可以除外。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1日表示，1月31日一整天新增死亡病例46例，其中湖北省45例，重庆市1例。中国境内目前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已达到259例，而31日的死亡病例就占了近一个月来死亡总数的近1/5。卫健委的统计还指出，除了死亡病例之外，31日各省新增确诊病例2102例，新增疑似病例5019例，总计确诊病例11719例，疑似病例17988例。此外，目前正在追踪的密切接触者有136987人，接受医学观察的则有118478人。相关通报还说，香港确诊病例13例，澳门7例。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国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 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ilyn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 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名。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 ，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 这个词。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咯，肖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啊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 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玉文，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 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地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她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的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 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嗯，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儿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儿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呀、啊，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 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 继续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对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在白宫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周五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宣布，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起，采取下列措施，对过去14天去过湖北省的返美美国公民实行最长14天的强制隔离，对过去14天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返美美国公民，在指定口岸实行严格检查，并要求他们在家实行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天。他还说，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总统公告，暂停有传播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风险的外国人入境美国。据此，美国暂时禁止在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公民入境，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例外。1月31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道：美国国务院发布公报，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提高至同伊拉克、阿富汗一样的最高级别，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避免采取旅行限制，但话音未落，美国就反其道而行之，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实在太不厚道。华春莹说，中国政府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发布信息，分享数据。许多国家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帮助。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方的言行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合时宜。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形势持续发展之际，美国国务院提高了前往中国的旅行的警示级别。在国务院国际旅行警示的4个级别中，目前对中国的旅行警示已达到最高，即不要前往。国务院在通告中还告知公众，前往中国的商业航班已经减少或者暂时中断。中国外交部说，已经有62个国家针对中国公民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严防新型冠状病毒入境。新加坡政府1月31日宣布，2月1日开始禁止所有中国人和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在新加坡中转的旅客也包括在内，但当地居民和持有有效工作签证、学生签证和长期访问许可的人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31日召开的政府会议，讨论新型冠状病毒时宣布，将暂时禁止过去2个星期内去过中国湖北省的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政府31日宣布，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所有航班暂时停航。在此之前，意大利报告发现2起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病例。缅甸政府也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1日表示，1月31日一整天新增死亡病例46例，其中湖北省45例，重庆市1例。中国境内目前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已经达到259例，而31日的死亡病例就占了近一个月来的死亡总数的近1/5。卫健委的统计还指出，除了死亡病例之外，31日。各省新增确诊病例2102例，新增疑似病例5019例，总计确诊病例11719例，疑似病例17988例。此外，目前正在追踪的密切接触者有136987人，接受医学观察的则有118478人。相关通报还说，香港确诊病例13例，澳门7例。各位听众，以上是格。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武汉疫情继续扩散之际，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反思。政府封口维稳在先，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粗暴封城在后，展现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充分展示了专制国家权力运作的方式和特点。有2003年 SARS 疫情的先例，人们可能不会怀疑武汉疫情最终会得到控制，但是不断重蹈覆辙，然后以巨大的社会代价进行修补，这种权力运作的方式令人深思。 SARS 疫情因渐未远，为什么湖北武汉地方政府又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封城对于控制疫情的效力不容怀疑，但这种古老简单的粗暴方式会发生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吗？武汉飞出黑天鹅对于中共专制集权体制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许波您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纪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没有这个早期的封口，就没有今天的封城，这是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中国官员都不否认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当初湖北武汉是如何封口的。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您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7年前，我有经历2003年 SARS 的这个报道。那个时候在香港疫情爆发后，我是到了广东采访，回来呢再写了这个报道，揭露了当时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广东整肃媒体，瞒报广东疫情。当年他是在2月中旬3次通知媒体不得擅自报道非典疫情，以致 SARS 在香港后来扩展到全国乃至世界。那么这个报道那个过后，当时公安广东公安还来找过我。我们看从2003年 SARS 到今天武汉的疫情，时隔17年依然遭遇瞒报的恶果，那个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这个扩散是因为社会不知情，让这些带菌者这个自由的在这个社会空间那个走动，以致造成这样的后果。沉痛的教训香港是吸取了，香港是最早做出防疫措施，那那个时候就被内地民众耻笑，认为香港太过敏感。其实当时我有质疑过，为什么只有武汉和香港对这个跟这个疫情有关，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消息和相关疑似病例。那么事实上我后来知道，瞒报的不仅是武汉湖北省，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较早的时候中央就知情，1月9号，中国卫生专家组捷报就到武汉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我知道那个国务院系统，他们就是出了一个参照 SARS 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一个事情呢，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呢？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春节日的气氛，可能那个也是因为死亡的个案少。哎，
请讲。
所以呢，直到23号，北京还在新春团拜，习近平讲话也不提武汉的这个疫情。24号晚上还在歌舞升平。那么今天 武汉市市长周兴旺他就说了老实话，因为有关信息要得到授权才能公开。
嗯，
那么相信应该是武汉的是上报了，按照这个卫健委的这个相关规定，有些疫情的报告呢公开呢必须是得到授权的。
嗯，
那么所以我的结论是17年的悲剧呢今天重演，中国呢被同一块石头再次绊倒。像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你为官愚蠢，要么就是你制度问题。我们认为出于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跟对人有好的平台，如果平台有问题，人又有问题，结果一定是有问题，那是一个不幸举报。
好的，那么季先生呢一语点中要害，就是说呢瞒报封闭消息的可能不仅仅是武汉和湖北地方政府。我们现在接着请教这个胡先生啊，胡平先生，就连这个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他都承认，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呢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的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我们现在再来看一则中国网监部门的通告，说是从1月26号开始，所有群不得转发任何一条没有官方证实关于新冠肺炎的内容，群主以及群管请亲理认真负责，凡是转发未经证实的网监部门提取到造成恶劣影响的一律拘留，请抓紧。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如此看来呢，当初严苛的封口令现在这个禁令看起来也没有解除，为什么？
你看胡锡进也在批评媒体的监督功能被削弱啊。可是我们知道，要让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首先一条是媒体要独立，要独立于他监督的对象。那媒体都姓党了，他还能监督党呢？那当然，胡锡进的意思倒不是说在鼓吹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他只是抱怨现在这个对媒体管得太紧了，
嗯，
以至于可以说的都不敢说了，那看上去好像是这么回事。你像这个病毒疫情的信息，因为它是关系到所有人的这个生命安全，不管你是高干还是平民百姓，它没有政治诉求，和你党国最关心的什么党国政权稳定没有关系，它当然也谈不上监督功能的问题。照理说呢，这种信息是应该充分放开，而且从党国的角度它也是可以充分放开的，你为什么把这个信息也要控制呢？另外呢，也有2003年非典事件的这个先例，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就是由于瞒报疫情而丢了官，所以呢主管官员也都知道在这种事情上呢瞒报是会受惩罚的，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地方官员主管官员他没有瞒报，应该没有瞒报的动机。所以这么看起来，你把这个信息控制得这么紧就显得是毫无道理。但这问题就是这个党国的那个基本问题所在，他就是要控制言论，控制舆论，他把信息呢给你分成两种，所谓这个就是谈什么正能量负能量一样，那信息新闻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么就是所谓报喜不报忧，凡是负面的新闻，有些哪怕其实根本就是天灾，和你政府和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它毕竟属于不好的信息，是坏的信息，这些也要限制，这些信息的披露也要有严格的规定，层层这个审批的规定。你看刚才季说明先生也谈到，就引用了今天这个周先旺，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他就讲得很明白，他早就得到了信息，但是呢他必须得得到上面的授权才能够披露信息，也就是说不是说他不愿意披露信息，他后来说得很清楚嘛，如果能够这个解除这个疫情的问题，他宁可这个辞职是吧，那都一泻天下。然后问题就其实这个问题是责任不在他身上，上面没有披露，刚才季淑明先生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充分谈到了，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问题就是呢，他正是这个，他有这么一种规定，所以他才会有 导致了，也就是说这次之所以出现这个瞒报、误报、拖延的情况，根子在于这个体制，在于这个，而且在于最上层啊，那都定于一尊，是一尊的问题。
好的。
再有，你看现在，这个成立了这个中央的这个治理疫情的小组，组长是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是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你说干嘛让王沪宁来当副组长呢？他又不管这个卫生这些部门的工作，也没有这个处理这个行政问题的这么种经验和阅历。
嗯
嗯，他是管宣传的嘛？这可见到现在，当局仍然是把控制舆论这一条看得相当重，看得比治理疫情一样的重。这样子做的，他第一，他依然现在要，你看现在刚刚你谈到的，依然要严格的控制对于疫情的这个公布，你包括平民百姓，你们自己公布都是不许可的。第二呢，他也通过这件事情控制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因为人们免不了他会由于这件事情而对个别政官员批评，乃至于对政府批评，乃至于到上升到对体制的批评、对制度的批评，这也是通过严格禁止的。另外呢，这也看得出来，这也一点也体现了当局一贯的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传统，由当局来严格控制舆论，以便为日后当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为党中央、为习核心歌功颂德做一个准备。所以我们才看到了有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舆论呢，把湖北和武汉地方政府和官员骂得一塌糊涂。几天前呢，网上有份热贴说48问武汉市长，请出来走两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帖子已经非法了，被删除了。我来请教季先生，武汉疫情的责任，刚才我们实际谈到这个问题了，真的就是地方官员的无能和糊涂吗？在这个大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这个今日官场，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些问题，我请季先生继续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讲话之后，疫情的真相包括可以人传人等等就都出来了？难道真的像华尔街日报所说的那样，领导不拍板，疫情就不存在吗？
我认为说地方官员的无能和糊涂哈，一点也不夸张。为什么？我们讲个例子，最近就是湖北省的省长黄晓东，不久前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那他是照稿读这个湖北省口罩的生产能力，竟然读出了三个数字，是照稿读的，一个是读108亿个那个口罩的生产能力，结果不对，他说又是18亿，最后有人给他递条纸，最后又读出了108万。那么这个是照稿读的，不是口误，所以有网民就说啊，有这样的地方官员不把湖北带入沟里，那才叫奇怪呢。那这就是部级干部的这个水平，这照稿读都会读的不知可否。另外我刚才已经讲了，这场那个扩大的疫情啊，中央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就没有危机意识，自以为是，这种官僚主义的这个做派漠视民众生活，那么整个国家治理运行机制它是在一个迟钝的状态当中，别说领导不拍板疫情就不存在，更是大领导不出来讲话，小领导都不见人。这个疫情从12月8号开始，一直到1月20号，习近平出来讲话，那讲话以后才有这个钟南山接受媒体的讲话，就是颠覆了原来的这些观点，就是人不传人，或者人有限度的传人，或者还有就是钟南山也第一个说有医护人员受感染，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刻，官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看到很多视频，那些医务人员都是已经这个情绪失控了，对吧？但是没有看到当地的政府官员去医院直接去慰问他们。那么可能是不敢出来说话，或者是因为上报了，一切听上面的，那这就变成一个很怪圈的体制，下面这种分层的这种管理，他没有这个下面的责任。这个体制就是 听上面的是今日官场的唯一选择，就上面说你对不对也对，上面说你不对对也不对，就变成这么一块钱。许波，
我们再看网上的一则热帖，说马国强当政武汉不肯关闭中国最大的野味市场，与刘志庚当政东莞不愿意彻底扫黄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理由恐怕都是担心影响地方经济环境，好像东莞没了黄就会失去外商投资，武汉不卖野味山民就脱不了贫，于是东莞呢有公安对黄保驾护航，武汉呢有市场卫生和城管部门为野味撑腰，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也是我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逻辑？瞒报或低估疫情与 GDP 和脱贫政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与中央集权定于一尊以及所谓大局意识又有什么关系呢？
吃野味和卖淫嫖娼这两件事说来其实也挺复杂的。那官媒现在已经报道，武汉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存在着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另外最新的消息呢，当局已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至于卖淫嫖娼，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是绝迹的，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死灰复燃，由于这个所谓物极必反，那一时间简直是繁荣昌盛。不过政府的角度呢，政府一向是禁止这些事情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子。那所以政府要时不时的要搞扫黄，这个问题的麻烦就在于呢，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吃什么东西几乎是没有禁忌的啊。那对食物有禁忌，通常都和宗教有关。那很多宗教，但凡宗教都有一套清规戒律，其中也常常包含有对食物的禁忌。比如有的宗教禁止吃猪肉，有的宗教禁止吃牛肉，有的宗教主张吃素，不准吃荤啊。你看，我记得古希腊有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有个学派，他们有条很奇怪的禁忌，就是不准吃豆子啊。那问题是呢，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没有禁忌。你看网上看到有个一段视频，一个女士在吃蝙蝠，那我们看了都很恶心，但是恶心不是禁忌。那我意思就是呢，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都嫌恶心，我们都不愿意去吃，但有少数人他就是不嫌恶心，他就要去吃。我们呢，我们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去反对他，去禁止他，更不可能定什么法律去禁止。您这个从政府部门呢，他顶多从保护动物啊和食品安全的角度可以加某种规范。所以你像这个广东的这个像武汉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它也不是黑市。想来他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市场部门包括卫生部门的检查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是因为以前是没见过的，所以他开始恐怕没有查出这个问题，这也恐怕也情有可原了，这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像那个卖淫嫖娼，你看很多学者现在也都主张要对卖淫非罪化，也就是政府不要去打压，不要去罚款等等。所以照这么说啊，那地方政府不肯关闭野味市场，不肯彻底扫黄，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啊。那当然，当然从中央当局一直在反对这些事情，在禁止这些事情。不过地方政府都很清楚，对于上面的指令，有些是必须得条条照办，有些其实可以打马虎眼儿，有些是其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儿。那像这种事情，什么禁止嫖娼啊，什么野味问题啊，地方政府就知道你中央我们这个敷衍就行了，大面上说得过去就行了，所以他们不见得会对这个事情动真格的去执行啊。另外，何况确确实实啊，这种事情照他们看来啊，那也是这个创造就业啊，也是拉动内需了，那写到账面上都是 GDP 了，都给算成政绩了，更何况这种事情，又为你这个腐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易等等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的这个一直延续下去。那么现在这种事情问题和瞒报低估疫情是完全性质不一样，它多少还有些情有可原，也比较复杂。你瞒报和低估疫情，这就是不可原谅的事情了。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事情不是地方官员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上面规矩的问题。那现在很多人也说，不少人也说啊，你看对于像这个事情就突如其来的一种自然灾害， 那换什么政府都很难把它处理得特别好。你美国政府你未必这方面能力就比中国政府强到哪儿去。可是我认为这里不是个能力的问题啊，因为这里你美国政府、印度政府，你总不会把披露疫情信息的公民都给抓起来吧？
嗯，
你总不做这种事儿吧？
是的。
所以中国政府问题，它不是它笨，它是坏，问题是在这儿，这个才是整个问题的要害。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封城。可能就连啊最敌视中国的人，也不会怀疑封城对于控制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效力。据说呢，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承诺不把中国宣布为紧急疫情灾区的一个条件之一。更多的人还拍手叫好，甚至充满自豪感，认为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这一步。可是我来请教季先生，古代防治瘟疫的办法没别的，只能是封城。但是今天这个决心可不是好下的。那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个封城决定？这会有多大的社会代价呢？
我觉得走到今天呢，封城措施是一个悲哀之举。今时今日的这个疫情啊，它因为人群广，人流频繁，那个这个呢，再加上那个重视的程度的重的迟缓，那么所以它的防治和古代的时候也是难有相同之处。甚至于和2017年的这个 SARS 也不同，那 SARS 也是传播到香港才被发现，那么现在是这个武汉先发生，然后没有好好的这个防治，它就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那么所以以减少出行聚集来阻断病毒的扩散，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香港专家袁国勇就是对封城这个一个是积极的倡导者，那么因为疫情已经不容乐观，那么后来他的这个建议是没有被及时采纳，也是晚了。那么当然封城会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它限制了人的这个自由，是违背了人的这个社会性的这种特点，同时呢也说明在社会公共安全上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么一个情况只能采取这个措施。这也会让民众对政府以及对这个社会伤心透顶，失望透顶，
是的，
甚至于彻底绝望，对吧？现在就有防毒防病防武汉人这种族群对立的情况会产生。所以我认为呢，封城作为特殊时期一种极端措施有一定的必要，但是人的行为如果就这么限制2周内还可能接受，那超过了这个时期会产生焦虑和情绪问题。那么这个情况我相信如果封城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
纽约时报惊叹啊，说这一次的封城呢相当于孤立了一个比纽约市还大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史无前例。美国专家也惊呼，封闭城市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而且这在美国呢是违反宪法的，因为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健康人群逃离城市，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这些在其他现代国家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中国一句话就可以办到？
因为专制政府做事没有底线，什么事他都做得出来。在6次之后，尤其这么多年来的持续这种高压，那使得就是专制的官员们，做起事来就更蛮横、更强硬，个个都逞强啊。而民间呢，又缺少这个对抗的与和他相抗衡的这种这个力量和组织，所以他是和整个这个中国目前这个状况。和民意的消沉低迷，和政府尤其是最高当局的那种横行霸道造成的这种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季硕明、胡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啊，口罩戴反，数据出错，疫情当前，中国官员怎么了？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